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担心中柬关系，美国国防部长会见柬埔寨高级官员。美国仍然等待哈马斯回应以色列停火议案。FBI 警告中共造成的网络安全威胁非常严重。美国器官移植大会场外集会呼吁结束中共活炸器官。FDA 专家小组说反对以摇头丸治疗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二会晤柬埔寨高级官员。奥斯丁在社群媒体 X 说，我们就加强美国和柬埔寨之间的防务关系进行了实质对话，我期待进一步讨论。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说，奥斯丁和柬埔寨领导人的交谈包括重启救灾军事训练和联合国维持和平以及清除未爆炸弹药和素类。奥斯丁分别会见了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以及洪马内的父亲去年卸任首相的参议院主席洪森，他还会见了国防大臣迪西哈。柬埔寨在2017年取消了柬美两国联合军事演习之后，近年来和中共的军事关系越来越密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上个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2023年底在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的新码头停泊的两艘中共海军巡洋舰几乎形成了永久部署，令外界担心中共将会借此作为它在泰国湾的一个新的前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4号表示，仍然等待巴勒斯坦伊斯兰团体哈马斯就美国总统拜登5月31号公开的以色列停火议案作出回应。沙利文说，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帕恩斯将会在多哈针对加沙停火议案和卡塔尔协调人进行咨询。卡塔尔一直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就加沙问题进行协调。哈马斯一名发言人4号重申，不会同意任何协议，除非以色列清楚承诺一项永久停战协议，并且由加沙全面撤离。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重申，不会有永久的和平，除非哈马斯被完全消灭。而他在国内就因为美国支持的停战协议而陷入严重政治分歧。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在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暨商务、司法、科学和相关机构小组委员会作证。他警告说，中共造成的网络安全威胁非常严重，说中共威胁规模巨大。但是中共网络黑客的数量就是联邦调查局网络人员的50倍。并且指中共战略重点还是聚焦在美国农业和其他民用领域。他希望国会能够就联邦调查局相关对应的措施拨款支持，同时对长期恶意实施网络攻击的中共黑客部门、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并且指北京的最高间谍机构几年来一直在美国的电网、国防系统和其他关键设施植入恶意软件，仲窃取了4000万英国公民的投票名册。6月2号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器官移植大会，会场外举行了一场集会，呼吁立即结束中共活炸器官的罪行。集会由反活炸器官医生协会 DAFOH 的代表、民选官员、学者和当地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组成。他们呼吁各国政府制定更强而有力的政策，提供公众意识，并且采取统一行动来结束中共这个侵犯人权的暴行。反活炸器官医生协会曾经申请参展美国器官移植大会，但是受到拒绝。据反活炸器官医生协会副主任吉尔克里斯说，会议单位拒绝的理由是 会议将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宾夕凡尼亚州第二选区联邦众议员候选人巴希尔谴责美国器官移植大会拒绝 DAFOH 参展，说他是可耻。巴尔希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问责。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 FDA 召集的一个专家小组4号以压倒性的表决票数反对以俗称摇头丸的 MDMA 来治疗简称 PTSD 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位于加州的 Lycos Therapeutics 针对两项各自筹集到大约100人进行的临床研究寻求监管机构的批准。他们的研究目的是评估 MDMA 结合谈话治疗等其他心理干预的做法来和安慰剂结合谈话治疗作比较。这两项刊登在自然医学期刊 Nature Medicine 的研究显示 MDMA 在治疗 PTSD 方面安全又有效，但是 FDA 召集的专家小组11人之中的9人表示现有数据不足以显示这项治疗有效，有10人就表示这项治疗的好处并没有超过风险。
港媒话，三中全会或在7月中上旬召开。印度大选莫迪宣布胜选，但所在政党表现欠佳。香港装甲车上街，港人接力悼念六四被捉。范冰冰已定居香港，意外曝光价值过亿豪宅内情。港媒6月4号刊发署名文章称，考虑到7月下旬是防汛关键时刻等因素，中共三中全会可能选在今年7月中上旬举行，企业改革可能是重头戏，人事问题则是另一看点。港媒明报6月4号刊登署名孙家业的文章称，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月23号在山东济南主持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视为对中共20届三中全会的定调。上个礼拜日至上个礼拜三，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一连四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全职习近平的讲话，令三中全会轮廓初现。文章称，中共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将是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改革或是重头戏，而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很大可能在7月中上旬。有关人事问题亦引人关注。文章表示，最近三次中共中央全会从公布开会时间到真正开会的间隔时间一般在两至三个月，今年4月30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三中全会7月召开，考虑到一般7月下旬是中国大陆防汛七下八上，即7月下旬至8月上旬的华北雨季的关键时刻，巴黎奥运又定于7月26号开幕，届时会吸引全球目光，估计为期4日的20届三中全会最可能在7月中上旬召开。文章认为，本届三中全会另一看点是人事问题，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等人的中委资格或被罢免，至少国防部长董军可能会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至于是否有其他高层人事变动，更引人注目。明报5月31号曾刊文称，三中全会7月召开前夕，中共频密处理中管干部，仅5月16号以来，中纪委网站就通报了6宗中管干部被查的消息，包括中国农行原副行长刘文龙、农业农村部长唐仁健、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王浩、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兼副主任刘星泰、国家于草专卖局副局长徐莹，以及5月30号公布的前国家体育总局长欧仲文，其中多数在职落马，而唐仁健、欧仲文更是正部级干部。至于5月6号啱获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副省长的哈尔滨市长张喜祥，近日一度传出接受调查的消息，同时有多名中共官员升迁， 例如5月30日中共国务院宣布任命黄宝恩为水利部副部长，曹俊为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任命金昌市委书记王军为副省长。5月26日华春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同华春莹一起曾任发言人的陆康卸任驻印尼大使后，近日已升任中联部副部长。另一发言人汪文斌则将担任驻柬埔寨大使。一些省会市长亦有新去处。江西省人大常委会5月30日决定任命南昌市长万广明为副省长，他早期一直在科技部门任职，曾任省科技厅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5月29日决定任命武汉市长程用文为副省长，他曾经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法改委主任等职。6月4日印度总理莫迪迎来历史性的第三个任期，尽管计票工作仍未结束，且他所领导的政党和预期相比遭到严重挫折，但莫迪已经能够依靠国家民主联盟 NDA 确保连任。 NDA 是以莫迪所在政党印度人民党 BJP 为主的联盟。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印度下议院总共有543个席位， NDA 只需要获得272个席位即成为简单多数。印度大选的计票工作仍在继续，截至美东时间星期二中午12点，莫迪领导的 BJP 已经获得了190个席位，而莫迪的 NDA 联盟已经过了272个席位的门槛。反对党各大党目前已经攞落73个席位。莫迪领导的 BJP 党2014年上台，在二次大选中该党首次不太可能凭藉一己之力获得国会下议院的多数席位。这一挫折出乎意料，大选后出口民调显示 BJP 将大胜，该党在2019年的选举中攞落了303个席位。莫迪星期二在 BJP 总部宣布其联盟获胜，并发表演说，今日是荣耀的一日， NDA 将第三次组成政府，我们感谢印度人民，莫迪说，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胜利，这个是印度对宪法忠诚的胜利，是印度14亿人民的胜利。莫迪承诺将开启重大决策的新篇章，他还说，我们不会停落脚步，直到国家摆脱贫困。他誓言要为妇女提供更多机会，如果莫迪确实必须依靠联盟的支持来执政，这个对他来讲将是一个意外的打击，他本来希望在这次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分析认为，如果莫迪领导的 BJP 真的被迫组建联盟，这样该党很可能在推进议程的时候要依赖其盟友的善意。但莫迪在讲话中表示，他不会回避推进他的议程，他表示他将促进印度的国防生产、青年就业、增加出口和帮助农民等，这个国家将看到重大决策的新篇章，这个是莫迪的保证。莫迪承诺实现绿色工业化，并宣布印度正在进入一个绿色时代，腐败是莫迪的另一个核心主题。他承认很难跟随腐败，但承诺在第三个任期内将竭尽全力从根本上铲除腐败。今年六四纪念日，香港当局如临大敌，派装甲车上街恐吓市民，但港人依然无畏地接力悼念。网上照片和影片显示，多名市民被捉。今年6月4日是六四35周年，亦是香港实施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后的首个六四，香港气氛肃杀，纪念六四已经成为所谓非法活动。从6月3日起，港府动用大批警力，在往年举办纪念六四活动的维园和铜锣湾附近戒备，并派出装甲车和反恐特勤队巡逻。不过当局的恐吓并没有完全阻止港人的悼念活动，多名市民因此被捉。6月3日晚上，行为艺术家陈三木在铜锣湾街头用手在空中画出8964字样，并以手势作出制走的动作，随后被大批驻守的警员包围带走。4号晏昼，黄婆婆手持鲜花在铜锣湾高嗌平反六四，人民不会忘记，誓死不弃。 追究屠城责任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口号被大批警员带走。另一名长者在街头展示写有念八九到六四标语，亦被警员带上警车。发生社拍摄的照片显示，在铜锣湾街头，一名高喊口号的女性被捉，还有网络视频显示维园附近一名男子被捉，警察带走男子的时候用遮极力遮盖，目前不知道男子被捉的原因。据传男子高声求救，称自己只因为手拿一本有关习近平治国理念的书籍就被捉。此外，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会在狱中绝食悼念六四，在社交平台上亦有不少港人传发烛光和悼念六四的歌词。香港特首李家超四号在行政会议前被追问六四是否已经成为禁语，市民谈及六四或者晚上到维园点蜡烛是否违法等，李家超没有正面回答，但其回应时避免使用六四字眼，而是使用个别日子替代，等于变相承认六四已成禁语。他还威胁称政府的立场清晰，任何公众活动必须守法，被指暗示悼念六四已经成为违法行为。六四期间，海外华人在台湾和西方民主国家举行了大量悼念活动，并呼吁结束中共暴政。中国大陆知名艺人范冰冰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生活影片的时候，意外曝光自己的豪宅内景。有港媒称范冰冰疑似已经定居香港。范冰冰近日在小红书分享一则影片，正式曝光其半山豪宅。影片显示刚刚起床的范冰冰先带大家观看露台，欣赏窗外风景。从影片中看到范冰冰所居楼层非常高，可180度俯瞰维多利亚港景色。对此美景，范冰冰表示阴天还是很漂亮的，有她自己的味道。香港01报道，范冰冰的新住所是过亿港元的半山豪宅，这个代表范冰冰的资产丰厚，仍享受住高品质的生活。而影片中的另一画面显示豪宅装潢以白色简约风为主，设计简洁利落，其浴室备有落地大玻璃及日式泡浴缸，其豪宅内柜里面存有不少乌龙茶，表明范冰冰已融入香港。现年42岁的范冰冰16岁凭借《还珠格格》成名，出道近30年，演出多部热门影视作品，代表作包括《武媚娘传奇》、《观音山》、《我不是潘金莲》等。2018年范冰冰被爆出利用阴阳合同逃税，遭到近9亿元人民币重罚，随后又遭到封杀，自此事业一落千丈。近年她改变策略，将事业重心转向香港、南韩甚至是欧美。稍早前有港媒报道，去年她就经常被拍到出现在香港街头，今年初她又同父母一同在游艇上欣赏维港夜景，共度除夕。她还曾被拍到现身品牌店扫货，前无几耐还为香港亚洲电影大奖担任颁奖嘉宾。同时网络还传出范冰冰成功进入了香港上流圈，同不少贵妇建立关系，包括富商刘銮雄的太太金比、名媛谢玲玲、香港演员吕良伟的太太杨小娟等。事实上大陆早就有不少艺人透过香港优才计划获得香港身份，包括汤唯、孙俪、章子怡、周迅、胡军、黄晓明等。有观点认为范冰冰移居香港显示其已经放弃了在大陆复出的念想。
六四35周年，中共戒严部队首爆死亡数据。重磅拜登签署命令禁止非法移民。川普竞选团队5月筹到1亿4100万美元南加州翻红挺村。黄仁勋说台湾是国家，将在台湾请1000人和建建设中心，中国不敢嬲。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香港时间6月5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今年的六四纪念日可谓声势浩大，在香港装甲车和反恐特勤队都上街的同时，美国、欧盟接连发声声援， 世界各地的活动亦都络绎不绝，来自军方内部的消息冲上网络，一直被外界认为不可统计的六四死难人数被精准地披露出来，甚至精准到个位数。同时大量六四珍贵短片网络疯传，更加有当年亲身经历的北京外地人士爆料，屠杀不止发生在天安门广场，而是整个北京城。在六四35周年之际，香港警方如临大敌，提前在维园和铜锣湾戒备。今年是香港实施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之后的首个六四。根据了解，在关押期间，因为基本法23条被拘捕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会在狱中绝食悼念。在社交平台上亦都有不少港人传发烛光图、自由花和血染的风采等悼念六四歌曲的歌词。6月3号晚间，警方带走了在街头用手势比划8964的行为艺术家，并盘查采访记者，并提醒民主派人士叫他们6月4号当日不要去铜锣湾。6月4号下午，抗争者黄婆婆手持鲜花在铜锣湾高叫平反六四，人民不会忘记，誓死不弃，追究屠城责任，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口号，被大批警员包围，带上警车带走。另外一名长者因为展示写有念89到六四标语，被警察同样被带上警车。亦都有市民身着住印有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头像的衣服被带走。香港警方从星期一6月3号起已经动用超过100名警力，日以继夜地在维园和铜锣湾戒备，派装甲车和反恐特勤队巡逻。在6月4号，关于六四珍贵短片在网络疯传，一则来自当时香港的视频采访了当时北京多数市民，包括警察 95% 都是支持学生的。还有一则是来自台湾华视新闻保留着当年报道六四屠杀。同时网络流传8964戒严部队内部详细的文件，令人震惊的第一次爆出死于8964的学生和北京市民总共合计31978人，精准到个位数。文章内容如下，之前他们杀了多少人一直是个谜，官方说死了400多人，学头们就估计是5000-6000人。终于由清场部队内部传出来真实可信的个位数、地址的数字，记住这些数字啊，我们永远亦都不能够忘记。学生10974人，普通人员是7992人，不明人员即是没办法确认身份的有11865人，军人被打死113人，军内不打死197人，军人伤重住院837人。这个正应了财经网美胡彩爆料的亲身经历，他在念书发文，虽然这段经历他已经讲过很多次，但是只要在他有生之年，他还是会一直讲。他回忆刚刚到北京那一年，那个是他第一次在中国碰上6月4号，同事就曾经告诉他知，事发当日那一年不只是只有天安门杀人，而是整个北京城到处都在杀人。为了悼念35年前在天安门牺牲的烈士，旅美中国民运人士接连多日在纽约举行六四纪念活动，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时代广场等多地举行快闪活动，参与者高喊勿忘六四、打倒共产党、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口号，呼吁推翻中共暴政。同时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举行烛光夜悼，悼念六四死难者。在星期日的下午，由民众自发组成的包括100多辆汽车的民主车队从圣盖博士出发，途经尤斯密市、蒙特利公园市和阿罕布拉市等洛杉矶华人居住最密集的城市。在6月4号晚间，澳洲悉尼举行了烛光晚会和游行，超过100人参与烛光集会，参与者还围绕中国领事馆游行，宣誓拒绝遗忘六四事件。6月4号当日，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表示，一个真正令人尊敬的国家是可以让人民大声说话， 纪念六四唔只系为咗六四，更加因为全球心系民主自由嘅人都有住共同嘅信念，唯有民主自由先至能够真正保护人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喺六四当日发表声明话，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5周年之际，我们缅怀数以万计的中国和平民主抗议者，他们因为捍卫自由、人权和结束腐败而遭到残酷镇压。欧盟对外事务部发表声明表示，今日是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暴力镇压和平追求民主活动的35周年，记住这些事件，并尊荣被杀害、拘留或者失踪者，对未来世代和集体记忆至为重要。美国总统拜登的助手在星期二表示，拜登总统的一项新行政命令将会限制移民在美墨边境的庇护申请，并允许移民官迅速驱逐非法进入美国的个人。白宫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二上午同记者的通话中说，拜登总统认为我们必须确保边境安全，这样就是为什么今天他将宣布采取行动，禁止非法穿越南部边境的移民获得庇护。这位高级官员补充说，这些行动将在南部边境遇到的大量情况超出我们及时处理的能力时生效，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将会令到移民官员更加容易驱逐那些没有合法居留依据的人，并减轻边境巡逻人员的负担。不过共和党人很快地对这个命令进行了抨击，认为他在结束两党成员所说的南部边境危机方面做得做不够。共和党议员争辩说，该命令仍然将允许每日数千人非法越境，距离大选日还有五个月的时间，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川普和其他的共和党人一直在抨击拜登所谓的开放边境。拜登面临的政治攻击是坏人正在流入美国，带来犯罪活动、毒品甚至恐怖袭击阴谋。根据这项命令，如果每日遇到的非法入境者超过2500人，官方入境口岸将会不受理移民的庇护申请。这个行动是基于被称为 212F 的总统权力。根据联邦当局报告，非法移民被捕人数已经连续三年创下历史新高。虽然今年的这些数字大幅下降，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是拜登的政治支柱。一位拉丁问题顶级专家警告说，墨西哥即将上任的总统克劳迪亚·辛巴姆很可能在边境安全等问题的合作上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坏消息。传统基金会艾利森国家安全中心拉丁美洲高级政策分析师安德烈斯·马丁内斯·费尔南德斯在一次记者电话会议上警告说，辛巴姆是一名左翼活动家，不太可能偏离阿姆罗对美国的强硬立场，他将更多地影响墨西哥左翼的声音。拜登今日公布解决边境非法移民问题的行政措施，但是根据这些行动的内容，他可能需要墨西哥的合作。在星期一6月3号，美国的前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 宣布，5月份一共筹募到1亿4100万美元，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捐款是在纽约陪审团在封口费案中对川普做出34项重罪判决后的24小时内通过网络筹到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迈克尔·瓦特利和联合主席劳拉·川普在声明中说，封口费案的审判和川普面临的其他法律挑战是一种徒有其表的攻击，目的是让这一位前总统远离选民。而在200多万笔捐款中，有四分之一的人还是第一次向川普竞选团队提供了2024年的捐款。在4月底支持川普的三个基金会川普竞选2024年总统，领导型政治行动委员会拯救美国，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让美国再次伟大，话俾联邦选举委员会知，佢哋账户持有大约9200万美元嘅现金。支持拜登嘅两个基金会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报告话， 截至到四月底，佢哋持有超过1.4亿嘅资金。截至到四月底，拜登团队喺资金方面比川普团队有明显嘅优势。但是如果川普竞选团队同佢嘅亲密盟友确实喺五月份筹集到近1.4亿嘅话，咁样将大大有助于缩小拜登同川普之间嘅资金差距。而对于川普案，可能要让南州翻红啦。上个星期六，根据大纪元报道，有数百名南加州橙园居民自发咁喺杭廷顿海滩码头处集会，佢哋挥舞住川普2024嘅旗帜，以及永不投降，我们与川普站在一起嘅大横幅，力挺川普。居民雷切尔金话：佢事先并唔知道有集会，我路过呢度，然后就同佢哋一起企咗两个多小时。川普系无辜噶，佢哋试图阻止佢选举，因为川普选举会摧毁佢哋破坏美国嘅计划。居民莫顿史密斯话：我非常高兴睇到咁多人嚟，呢一项荒谬嘅裁决唤醒咗沉睡嘅巨人。我哋系普通人，但系都喺度为此努力。神佑美国。认为审判唔公正嘅居民艾密利话：川普担任总统期间，我哋有好好嘅经济保护、边境控制同安全嘅国家。而家睇到呢个国家正在分崩离析，我好担心美国嘅未来。2024年台北国际电脑展喺6月4号开幕，全球半导体科技业巨头齐聚台湾。而美国图形晶片巨头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3号受访的时候表示，未来5年内将会在台湾设立一个非常大的设计中心，会用至少1000名工程师。黄仁勋在5月30号去台湾的时候就说，台湾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会继续投资台湾。这句话引发大陆小粉红炸锅，但是中共官方就没有回应，大陆媒体亦都忽略了这句说话。专家表示，面对 AI 教父黄仁勋，中共这一次踢倒了铁板。黄仁勋在星期六6月1号演讲的时候，就show出他的人工智能世界地图，而台湾和中共就以不同的色块区分。他还点名台湾的供应链是带动人工智能产业复兴的重要推手。42家台湾的相关概念股的英文名都打在影片中。星期一多家股票齐涨，其中有14家甚至到涨停，而台股亦都一度大幅涨超过400点。彭博社报道，光是今年的5月单月，外资投资台股的规模就达到27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873亿。黄仁勋对 TVBS 表示，台湾的生态是独一无二的，很多组装厂好似鸿海、华石、微星、广达等都是一路帮英伟达，而台积电更加是不可思议的半导体制造厂。世界需要一个 AI 制造厂，想要客制化 AI 就好像客制晶片一样。5月30号晚间，黄仁勋在台北知名怀旧中式餐厅古早味怀旧餐厅设宴，邀请的合作伙伴几乎囊括了整个台系服务器代工产业和台系 PC 代工厂。他说，台湾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英伟达生意从台湾开始建立晶圆系统，还有很多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因此英伟达亦都会继续投资台湾，并扩大在台湾的 AI 基础建设。有网友说，中国所有的电脑、手机入面的显卡都是英伟达的，你可以大大方方地拔除了去抵制，我支持你。台湾财金专家谢金河表示，中共没办法抵制封杀英伟达，而是英伟达有能力封锁中国。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在6月4号对大纪元说，现在英伟达的晶片，特别是 AI 的晶片，引领世界 AI 发展的浪潮。英伟达专为中国市场开发的三款当次打了折扣的 AI 晶片，虽然中共能买到的和主流晶片差距很大，但是还是要买，所以他不愿意得罪黄仁勋。
众议院通过国际刑事法院制裁法案。墨西哥大选38人遇害，女总统陷阴离。中国银行坏账多，大量招募收数佬。三中全会一拖再拖引关注。中共末日，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参议员推动美国停止资助功能增益研究。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听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6月5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在4号通过一项提案，要求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严厉制裁。议员通过此举表达了他们对该院检察官因加沙持续冲突申请逮捕以色列官员的不满。这项编号为 HR8282 的法案以247票对155票通过。大多数的共和党议员和42名亲以色列的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根据法案文本，该法案将对参与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美国及其盟友受保护人员的任何个人，实施包括禁止在美国进行财产交易、阻止和撤销签证等制裁措施。在投票开始前，白宫方面发布声明说，虽然 ICC 检察官申请逮捕以色列领导人令人愤慨，但白宫强烈反对通过该法案，认为制裁不是捍卫以色列的最佳方式。虽然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但加拿大和法国等盟国是其成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亦都承认，预计这项法案不会在国会两院通过，并被拜登签署成法，但是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提出强烈批评之际，美国国会对以色列的持续支持，并表示愿意同白宫就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做出统一回应进行谈判。就在恩巴姆当选为墨西哥第一位女总统的几个小时，一名枪手杀死该国女市长。对于墨西哥的政治来讲，这个是暴力的一年。据路透社报道，墨西哥总统大选于当地时间2号举行，在暴力猖獗的墨西哥，选前就已经有38名候选人遇害身亡，大选当日更传出有投票站遇袭，造成两人丧生。这个是墨西哥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同时亦是现代史上最血腥的一次选举。在恩巴姆当选该国首位女总统先至一日，又传出该国西部女市长即遭到枪击身亡，她被击中至少19枪，涉嫌犯案者为帮派杀手。桑奇士是在2021年当选市长，去年9月曾在离开哈里斯科州瓜达拉哈拉市一间购物中心时遭到绑架，三日后由联邦政府寻获。据当地媒体报道，绑匪属于势力庞大的墨西哥贩毒集团哈里斯科新世代。据称这个集团之所以威胁桑奇士，是因为反对他接管科提哈市镇的警力。恩巴姆在总统大选获得压倒性胜利，才为改变带来一丝希望，但传来女市长桑奇士遭谋杀的消息，他是在一条公共道路上被击毙。当局尚未公布这宗谋杀案的相关细节，但已经逮捕凶手展开追缉行动。在6月4号，大陆社交平台热搜榜出现多家银行开始招聘收数人才话题。总体经济亮红灯，造成信用成本上升，银行纷纷开始加强收数能力。民众担忧这个招聘等于在度招募打手。据深南财经报道，三商银行5月31号公告称，因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全国招聘高级收坏账管理人才，任职要求是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拥有法律、金融专业背景，有5年以上收坏账管理工作经验。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很多大陆民众失业、减薪、积欠卡数和贷款问题频发，金融机构开始扩大追收欠款，但是中国式的追款方式却令民众大喊吃不消。据青年日报报道，中国2020年以来拖欠消费贷款的应收账款总额 可能达到人民币 2.8 兆元，其中半数是卡数，其余的则来自非银行贷款机构。由于经济低迷，欠款规模持续扩大，金融机构催收欠款的方式五花八门，包括不停打电话去追款，有人在十分钟内接到700个电话，有人请求延期偿还给他，并告知会打电话发信息给他家人和同事，直到还清贷款。有人过期未还卡数，连他的父母、祖父母都接到电话，还威胁会上门收数。直到5月15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互联网金融个人网络消费信贷贷后催收风控指引》，要求金融机构和协力厂商、催收机构加强催收组织管理，明确具体负责催收业务的管理部门。专家称，这个可迫使金融机构对催收机构进行全面筛选和把控，但民众表示质疑，纷纷表示几句说话就有可能逼到人家家破人亡，钱银行赚了，坏事你又做了，少做这些损阴德的工作啦。那些跳河的、跳楼的，就是这些人造成的啦。搞到人家家家破人亡的工作，这些是不是要公然制造社会动荡啊？中国银行坏账之多，中共金融监管总局5月31号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商业银行未偿还不良贷款攀升至创纪录的 3.23 万亿元。除了三商银行之外，近半个月来光大银行、微众银行等多间金融机构都在道以招聘高级收坏账相关人才。网民对此表示，现在请个打手都要本科了，现在的社会竞争真的太大了，没有读过大学连打手的资格都没有，现在的打手高智商高学历，家企手里哪个保证不会被人拉啊？跟罗翔老师讲法一样，张三都要识法律，那就知道怎样走法律啦了。中共此前宣布三中全会将在7月举行，但未公布具体日子，按中共惯例应该在去年底前开，但却一直被拖延。在6月4号，香港明报发表署名文章判断，20届三中全会最可能在7月上中旬召开。文章表示，今年的三中全会7月召开，但考虑到一般7月下旬是大陆防汛关键时刻，即七下八上，同时巴黎奥运又在7月26号开幕，届时会吸引全球目光，所以估计为期4日的三中全会最可能在7月上中旬召开。文章认为，这次开会内容企业改革或是重头戏。在5月23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山东济南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被视为对三中全会的定调。中共中央召开全会前一般不会开企业界和经济专家座谈会，这次座谈会集提出改革，特别提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座谈会的举办地点山东省又是传统国企大省，故而推测三中全会推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企业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是重点，三中全会亦会涉及人事问题。前外交部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等人的中委资格或被罢免，现任国防部长董军可能会填补为中央军委委员等。早前今年5月1号发广文章表示，除了秦刚、李尚福，还可能涉及党魁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的人事安排。秦刚和李尚福将以某种方式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至于是什么罪名，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罪名应尽量排除两人和习近平曾经存在亲信关系，最重要的可能是背后隐藏的一些重大事件。前一段时间彭丽媛在湖南高调吊唁，外界关注她是否会担任重要职务，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对安全问题的忧虑非同一般，虽然她的权力比得上毛泽东，周围全部是亲信，但越是这样，真正信任的人越少。从这个角度看，习在适当的时候被彭丽媛委以重任不是不可能的。 在6月2号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聚集了800人，为参加六四35周年纪念活动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在莫克维沙漠中，由中共党征镰刀斧头和累累白骨组成的纪念雕塑，隐含着大家悲愤的心以及共产暴政所带来的深刻反思。现场仪式由民运领袖盛雪主持，当日与会者涵盖老中青三代，有亲历八九学运的当年学子，亦不乏00后年轻人，还有中共暴政的幸存者，坐住轮椅的90岁老人，好多人是从旧金山、纽约、加拿大等地远道而来。演讲者讲述了悲惨遭遇，令听众为之动容。纪念碑是由1500火骨头模型堆成的雕塑基座，上面还压着一个巨大的红色镰刀斧头，象征共产极权杀戮的民众尸骨如山。基座一角素有一人趴在铁丝网中，一手伏地，一手捉住铁丝网，试图奋力逃出。设计师自由雕塑公园创办人雕塑家陈维明介绍，这个人物的原型是从中共国图美现年96岁的冯国璋老人。冯国璋在发言中回忆，自己当年作为印尼华侨，抱住协力建设国家的拳拳之心回到中国，但是性格耿直不愿意出卖良知的他，却成为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身陷冤狱20几年，期间受尽酷刑虐待。1959年3月4号，我被送到去505农场劳动教养，为了自由，我转出电网试图逃亡，却好不幸地被捉回去判处死刑，好彩有华侨身份才免于一死。陈维明心存感激地说，建造一座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他和助手义工日以继夜的工作历时一年多，终于在六四3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6月2号最后完工。没有义工的参与，包括走线里的那些义工，好难想象我能够自己一个人完成。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在演讲时说，回顾那段历史，令人心痛的画面历历在目，这个是一个令我们深感沉重又必须牢记的日子，坚持正义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和繁荣。前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表示，共产主义在中共的推动下正在度侵袭全球，特别是我们香港。2019年以来，我见证了共产党摧毁香港的手段，亦看到了中共对全世界的渗透。我们有更大的责任话给全世界知，中共极权专政不倒台的话，今日他摧毁香港，听日或者就是台湾，再听日或者就是西方各个国家都面临这些灾难。根据大纪元获得的法案副本，美国联邦参议员罗杰马歇尔在6月4号提出一项决议，以推进立法禁止联邦政府资助使某些病毒更致命的功能增益研究。在3号，马歇尔告诉大纪元知，我们必须停止致命的功能增益研究，理由有100多万条，那个就是110万美国人死于 COVID-19。历史告诉我们知，即使是进行功能增益研究的最安全的实验室，亦会发生病毒泄漏的情况。在监管流程得到改革，并制定出足够的准则来保护我们免受疫情爆发的危险之前，我们必须立即停止这项研究。这个决议承认 COVID-19 病毒很可能是美国政府资助的，在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的功能增益研究的产物。该决议引用了美国病毒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在2021年的发言，他说无法保证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没有使用美国资金进行冠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长期以来一直被怀疑是 COVID-19 病毒的源头，这个研究所拥有生物安全最高等级的 P4 实验室，距离当地市场不远， 在2019年底首次报告的聚集性感染病例就来自该市场。2021年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情况说明书，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至少从2016年开始就一直在度进行蝙蝠冠状病毒实验。该研究所至少从2017年开始为中共军方进行实验室动物实验。马歇尔博士在报告发表时的公开声明中说，这个报告中的大量证据表明2019年秋季中国武汉发生了两次不同的实验室意外泄漏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 COVID-19 是一种实验室制造和改造的病毒。这份报告还得出结论，就在世界其他地区意识到冠状病毒存在的几个月前，中共就开始应对这种病毒，但中共却未能向国际社会通报这场正在发生的灾难。
中央社今日引述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拜登《时代》杂志专访重申不排除动武保台。拜登先前已经四度表态，根据访问逐字稿，《时代》杂志问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曾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下令在2027年之前做好入侵台湾准备。拜登曾在多个场合提到，你将动用武力保护台湾，那是什么意思呢？拜登回答说，这个将是情况而定，他已向习近平表明，美国过去同中方签署协定，美方政策是不寻求台湾独立，但事实上如果中国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美方亦不会不保护台湾，因此美方继续提供能力并与区域盟邦协商。时代杂志还问拜登是否排除在中国侵台的情况下部署美军到台湾的可能性。拜登回应说不会排除动用美国武力。据中央社，自拜登出任美国总统以来，至少已四次公开表态，如果中国侵犯台湾，美国部队将会出面防卫。2022年9月，拜登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60分钟专访时，主持人追问美军是否会出兵协防台湾，拜登果断的回答会，如果发生前所未有的攻击。主持人再三确认，是否代表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同的是，如果中国侵台，美军将会保护台湾，拜登再次回答说对。2021年8月美国全面撤军阿富汗，引发美国不可靠言论。拜登当时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专访，被问到中国讥讽台湾人民不能够靠美国时，将台湾同与美国有防御条约或条约的北约日本和韩国并列，强调若任何人侵略盟友，美国会做出回应。拜登当时说，美国对北约创立条约第五条做出神圣承诺，若任何人侵略或对我们北约盟友采取行动，美方会做出回应，对日本、韩国和台湾也一样。这个根本和阿富汗无法比较。2021年10月拜登参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市民大会，被问及如果台湾遭到中国攻击，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时，拜登肯定表示会，我们对此有承诺。拜登2022年5月访问日本，在一场记者会上被问到若台海发生战争，是否愿动用军力保卫台湾时，拜登亦再次给出肯定答案。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拜登这样的表态已经是第五次了，这次的表态处在几个时间点上。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峰会上，中共国防部长董军的战狼言论其实就是对美国发出威胁，那个是纸上谈兵而已。还有前无来川普明确表态，如果他当选的话，中共想武统台湾的话，他会轰炸北京。美军有没有能力呢？可以讲是绰绰有余。今年大选年，目前民意对中共的印象越来越差，两党唯一合作无上限的就是对付中共。川普的言论拜登如何接招呢？他当然不会示弱了。其实美国绝不是像中共这样只讲不做，近期在印太这边的以美国为首的军演越来越频繁， 参与的阵营亦越来越大，这个本身就是对中共的警告。再加上拜登亲口证实出兵的可能，这样中共就会投鼠忌器。你看看这次中共的所谓环台军演，最后证实就是高科技做出的 3D， 实际在台海出现的亦就是做样子而已。今年的6月4号是天安门广场8964事件的第35周年，中共政府严控国内言论之际，各国政府和民众自发进行悼念，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馆发布悼念贴文遭到删除，同时在国内网络上，北京当局甚至一度禁用蜡烛表情符号，以防止中国民众纪念六四事件。在6月3号晚间，德国驻华使馆率先在微博贴出30秒的烛光影像短片，表示在驻华领馆的窗台上，领馆人员点亮了星星点点的烛光，但是贴文很快就被删除。欧盟大使馆以六四35周年名义发布声明悼念，而英国驻华大使馆发布了人民日报在1989年6月4号的头版报道，并且留言纪念六四。贴文在20分钟之内遭到微博封锁。此外，美国亦在领馆窗边点亮多个蜡烛。在各国发布蜡烛影像悼念六四之际，中共政府在网络平台全面禁止蜡烛图像，同时限制网络账户改名，防止网民在用户名中增加敏感词。有网友发现，在搜狗输入法中，连蜡烛的表情符号都被删除。这个情况在微信、微博、QQ、小红书等平台亦都有出现。还有网民在6月3号使用 AI 搜索听日几号，回答结果是不存在。如果搜索今日是几号，这样结果是正常的。而在6月4号当日，北京天安门城楼全日关闭，早前预约参观的民众只能选择退票。对此，有网民评论嘲讽话，咁就係此地无银三百两，做贼心虚，佢都提心吊胆35年啦，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亦有网友评论话，唔单止天安门城楼要关，产房亦要关，生下咗六四宝宝咁就唔好啦。亦有网民贴出模拟习近平嘅六四照片图样，借此嘲讽习近平嘅欲盖弥彰。网评表示已经越抹越黑，中共就是怕人民忘记，到时到后搞啲气氛提醒大家，他们亦知道自己气数已尽，心惊胆战了。评论认为，不管中共再怎样隐藏，发生过的事注定不会消失。 X 平台账号朱允和发文说，六四当日不单止是北京地区，全国其他地区的声援者亦遭到镇压。有国内的六四学运参与者表示，今年是六四的35周年，国内控制非常严厉。商人张胜奇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每年中国的学校、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都会有内部通知，只要同共产党体制有关系的，在六四这种纪念日以及曾经有严重人权危机的日子，当局都会特别小心，要求人们不要乱讲话。而四号当日，撞响万安公墓的八位六四遇难者亲属发布祭文悼念死去的亲人，他们写道，谁个想到在和平年代，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当权者亲手制造了一场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六四惨案。他们表示将继续向政府秉持诉求，要求六四真相，要求赔偿和问责，希望这一代领导人能够承担起历史的责任，使六四惨案能够得到公开、公平、公正的解决，告慰所有六四亡灵和35年来已逝去的六四遇难者父母。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